这是思考的声音，这是翻资料的声音，这是发现事情的声音。人权搜查课，让你听见人权的声音。
欢迎来到人权搜查课，我是搜查员俊。轰轰，天摇地动啊！守护头颈，压低身体，寻找避难位置。地震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其他呢，台风啊，各种各样的天灾呢，也随着我们这个气候变迁，越来越难以预测哦。紧急避难的时候呢，寻找适当的时机，36计，走为上策啊。但是呢，对于有一些朋友们，他们走为上策实在有困难的时候，又该怎么应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吴玉平助理研究员来跟大家聊聊哦，聊聊什么呢？来聊聊防灾跟人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哦。再来呢，就是说对于特别需要我们重视跟保护的这些身障族群啊，我们又做了哪些呢？一年又到了这个下半年了，万年历、桌历、各种的历啊，收藏起来的时节呢，有一本呢别具意义的出国比赛拿奖的一个防灾万年历要介绍给大家，我们欢迎玉平。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吴玉平。
哦，在聊聊这个万年历之前呢、啊，我想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好奇，我们这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平常到底在做什么呢？
嗯，我想大家应该真的都还蛮多人没有听过我们单位的。那我们的名称呢叫做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顾名思义呢，我们就是从事跟灾害防救相关的工作。那我们平常的话会去做一些科技研发的部分，那会针对灾害防救的相关议题做一些研究之后，我们会提供政府相关的政策建议。那在灾害来的时候，譬如说有台风或者是有地震的时候，会有中央开设灾害应变中心，这时候我们中心也会进入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里面，提供一些情资研判等等的内容，那供给指挥官去做参考。
其实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幕僚单位，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的朋友是不是常常在那个台风快来的时候偷偷问一下说，请问会放假吗？
对，我的亲朋好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就是在台风天来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知道放假讯息的时候，就会先问说会不会放台风假。
嗯，
但我得说，就是放不放台风假其实跟我们中心没有什么关联性。对，台风假呢，这个的话主要是地方政府他们会去做的决策。那我们中心如果真的要说跟台风假有什么关系的话，就是我们会收集各个部会的相关的请资。对，所以我们或许会是在地方政府宣布之前，我们如果要是真的知道说，哎，就是明天可能这个会达到十级的阵风啊，或是降雨量会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们可能会自己预先的小小的知道说，啊，有可能有很高的机会会放假这样子。但是会不会做放假，还是要依据地方政府的决策啦。所以我们其实跟大家一样，也都是会等着就是8点啊，或者是10点，等待地方政府的公告。那这个部分的话，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心呢有做一个LINE 的官方账号，就是在 LINE 里面只要搜寻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或者是说打小老鼠 NCDR 就可以找到我们中心的 LINE。 那这个 LINE 里面的话就是有一些市井服务，其中呢停班停课这个部分也在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先订阅，这样子就不用等到8点或是9点10点一直不停的 refresh 那个网页，或者是一直看电视的跑马灯，就是它会直接有通知到你的 LINE 上面，会告知你。
其实我觉得现在放不放假这件事情好像看市长的脸书好像更快一点。
欸，也是一个方式。
不过这个 LINE 啊，我那天真的有加进去，我觉得超级方便的，因为就是把所有的资讯都统整在一个很好使用的一个界面上面，我觉得就是在设计跟功能上面真的是很用心
哦。感谢。对，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其实这个 LINE 已经有蛮多年了，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上面的图卡设计啊，然后在编排上面，我们其实都有去针对民众，希望可以让民众可以用最直观然后也比较好看的方式去做阅读。那因为它统整了很多部会的相关资讯，光是现在市井的服务大概就有45项，从停班停课停水啊，甚至是捷运有没有停驶、高铁有没有停驶等等的服务都有在这里面。所以只要加入我们中心的 LINE， 其实就可以去减少订阅很多不同部会的 APP， 算是蛮方便的一站式服务。
超方便，先订阅起来。我们灾防科技中心啊，其实就是根据我们2000年颁布的灾害防救法设立的。这个设立的本身就是政府在保障大家生存权啊、生命权的一个实践，而且呢，这些权利都是我们公正公约当中啊保障的基本人权哦。 我还记得那时候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人讲到921就问我说，你真的有经历过？有，不好意思，我有经历过。那我那时候其实刚好住在台中哦，其实离震央算是蛮近的。然后那时候很小，就躲在桌子底下，就想说，学校有教我啊，就是防灾的时候要怎么办？可是为什么爸爸妈妈、爷爷你们都不动呢？每一个人都待在这个沙发上面哦。长大后我回想起来，就是我爷爷那时候已经七八十岁，是老大人了嘛，啊，走也走不动啊。然后余震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又不能搭电梯，想说那我到底是要往上跑还是往下跑，我也不知道。那像这种如果家里有这种行动不便的这种避难的情况，会怎么样去建议大家呢？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啊，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要往上跑往下跑，其实地震来的时候不要跑，
不要跑，
对，不用跑。会有考虑往上跑或往下跑，好像比较会常发生是在火灾的时候了。对，那地震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做趴下掩护稳住，先让自己就是重心压低，然后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护头颈部。那刚刚提到啦，阿公阿嬷走不动，或是他没有在动，可能他的脚不方便，卡吧遭被踢，然后有可能是他身体根本没办法趴下或蹲下。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呢，在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大部分都会去参考，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也有看过，就是美国他们有一个 Share Out 组织，它里面有提到 Drop Cover and Hold On， 就是一样是趴下掩护稳住。那张图的话，它分成四个部分，就包含是一般人的，然后拿拐杖的人，推助行器的人，跟坐轮椅的。那像推助行区或者是坐轮椅的，他们其实就是会把它改成是固定，就是把助行器或者是轮椅固定住。那我们在台湾呢，其实大部分会是参考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呢，我们后来自己中心然后有去就是询问了一些身心障碍者，
对，
那同时我们有跟一些大学院校合作，那老师们他们有去针对那个轮椅去进行实验，然后就发现说，如果是助行器这件事情啊，其实助行器它的本身的重心是比较高的，所以就会不是很建议说图上再放助行器，因为就算固定住了，以站姿而言的话，它其实在地震的时候还是很有可能去摔倒的。所以我们中心啊，就是在防灾万年历上面，我们其实有特别的就是弄了一个图，就是我们只留下了一般人，就是或者是说你可以趴下的人，那就是做趴下掩护稳住。那如果你要是没办法趴下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你坐下掩护稳住。那如果你是坐轮椅的话，一样就是把轮椅先固定住，然后掩护稳住。
哦，那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呢？
睡觉的时候，对，这个是我们每一次在地震的时候常常会在 PT 上面看到的。对，也不尽啊，但是好像很常很多地震都发生在晚上的时候嘛，包含像之前的0206地震，然后921地震等等的。对，如果在睡觉的时候的话，请大家不用惊慌，就留在床上，床上其实是比较安全的。当然前提是说你的床边啊不要挂太多的容易掉下来的物品，
什么书啊，
对，
不要放在床头，真的会砸到自己。
是的，那就是留在床上。然后姿势的部分的话，就是尽量用侧面卷曲身体的方式，就像小婴儿一样，然后就是让你的内脏可以被你保护住。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拿你的枕头，枕头在你下方嘛，枕头拿起来保护你的头部，因为大家受到伤害比较严重，或者是担心头颈部受到伤害，
对，
所以就留在床上侧躺着，卷曲身体，然后保护头颈部，这就是睡觉遇到地震的正确的做法。
我想问一个很傻的问题，
请问
我可以盖着被子吗？
可以可以可以，盖着被子也是很 OK 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被子其实比较还好啦，不会说特别会阻碍到自己之后逃生吗？
其实除非你的被子真的超级厚重，不然的话正常来说被子的话它也是可以保护避免东西掉下来，直接打到你的一个保护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拥有充足的这个防灾知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享有的权利啦。公正公约第26条、精神文公约第2条第2项都有讲到，无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是其他的主张为何，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平等不受歧视的。此外呢，我们精神文公约第5号一般性意见第一点呢也有提到，国际间普遍认同精神文公约所保障到的权利，像是我们的健康啊、教育啊、生活在一定的生活水准、社会保障等等呢，对这些身障者尤其重要啊。但即便呢是在生活水准比较高的国家，身障者呢也不容易获得足够的保障哦。公约保障的对象是所有人，所以我们在第5点的时候有接续提到，身心障碍者显然有资格 格享受公约确认的一切的权利，而且呢，当生长者无法享受同等的权利的时候呢，政府需要酌情哦，去采取各种措施，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这群人哦。我们平常其实啊，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宣导比较是以无障碍者的这个角度为基础的耶，因为呢，像是我们对象，有时候我们宣导会分对象嘛，我们大概就是被归类为一般大众，那所以呢，就很好奇说有没有会去针对行动不便或者是生长族群来做其他的一些特别的宣导呢？
有哦，我们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啊，就有针对身心障碍者的部分，我们制作了防灾万年历或者是说防灾的手册让大家去使用。那当然因为身心障碍者他的类别非常的多，
对，
那以现在心智来说的话大概分成八类、嗯、然后他就觉得啊，八类很难记，
哪八类？
其实八类非常好记，就是记得就从头开始往下。那第一个话就是头部的话，就是有关于神经系统的、哦、或者是有关精神跟心智的，就是你的大脑的这个部分、嗯、这叫第一类身心障碍者。那再往下延伸的话，第二类就是眼睛跟耳朵的，这个话是第二类。那再往下的话是喉咙这个部分，那就是牵涉到的是声音跟言语构造，这是第三类的身心障碍者、哦、那再往下的话是我们躯干的这部分，就譬如说像是循环啊、造血啊、免疫系统、呼吸啊、肺的这部分。那再来第五类的话就是再往下一点，再往下的话是胃、消化、器官等等的，这些的话就是等于第五类、
嗯、
那再往下一点点就到了泌尿跟生殖系统，这就是第六类。那第七类呢就是往外延伸，躯干往外延伸就包含了肌肉、骨骼、神经等等的，这第七类，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肢体障碍者就属于第七类、
嗯、
那第八类呢就是四肢也结束了，更往外层它就是皮肤
哦、oh. ，
对，那皮肤的话这就是第八类。所以其实一到八类很好记，就从头往下，由内往外，然后躯干完之后就是皮肤，对，非常好记。那因为有这么多类的身心障碍者，他们其实每一个人的需求在灾害会遇到的困难不太一样、
嗯、
那我们中心呢就先挑选了人数比较多的肢体障碍者、
嗯、
主持人知道现在目前全台湾的身心障碍者人数大概有多少人吗？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欸、
我们大概有120万人、
哦、
那其中呢这120万人当中呢又有大概33到34万位是属于肢体障碍者，所以我们就先针对了肢体障碍者去做防灾万年历。那再来比较多的身心障碍者还包含了听障者跟视障者、嗯、所以我们也分别针对了听障者跟视障者去做防灾万年历跟防灾手册的编撰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有一个服务的先优先顺序啦。
是的，是的，
对对对。那再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刚其实听到你讲八类哦，有些我觉得是很直白可以明白，就是哦，你可能马上可以联想到比较常见的一些身心障碍的状况。其实刚刚有讲到有一些像是胃啊什么，我就嗯好像没有办法马上联想。可是其实这个社会当中啊，就是每一种不方便其实都是存在的。
对，而且像我们现在可能还年轻还是中壮年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嗯、啊这都离我很远，可是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眼睛好像慢慢看不是很清楚、
欸、对，
然后我接下来听力好像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的耳聪目明。
真的，
对，那甚至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可能行动也开始不方便、
嗯、
甚至再严重一点，我们可能生一些疾病，就像刚刚讲想到哎，胃不知道怎么样，那可能是胃癌，你可能会切除掉那些胃。
嗯，
所以有可能我们现在是一般的正常人，但是随着年纪或是一些意外状况等等的，你有可能会成为身心障碍者。
对，
所以不要觉得说啊，身心障碍者这些防灾内容跟我无关。对，有一天
都跟你有关，
你可能就会遇到。虽然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但有先有一些预防的准备，然后先有一些心理准备的话，在面对灾害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的家人跟亲友。
也跟大家补充哦，2006年呢，联合国通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来加强保障我们身障族群的权益哦。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九条就有提到，政府要透过各项建设跟措施，让学校、住宅、医疗设施跟工作场所等哦，做到物理上的进出无障碍以外呢，也要提供向导、报读员以及专业的手语翻译员、点字标示等等，让我们的身障族群也可以获得很多的资讯哦。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除了做了防灾万年历嘛，还有一个防灾小精灵，它那个精是 眼睛黑把揪的那个眼睛的睛哦，是一个专佛这个视障者的一个防灾手册。我们先来聊聊这本书好了，因为我觉得平常我们看防灾手册其实常就是拿到一本实体的书，或者是说在可能我们各级政府的网站上面其实就可以很轻易的可以下载到，或者是说你如果在学校，老师就会透过各种的教案啊，然后来把这些内容就是教导给你。那我们这些就是眼睛啊平常不方便看或看不见的这些族群，他们怎么样子透过这个防灾小精灵的这个防灾手册可以得到这些防灾资讯呢？
嗯，是的，就是刚刚提到防灾手册，我们想到的就是手册就是像我们一般常见的书啊或者是小册子。那当然对，就是听到哎，视障者的防灾手册，视障者他可能看不到，要怎么看？
要怎么看？
对，到底要怎么看？那我们之所以会做防灾小精灵呢，最大目的就是我们就是希望让视障者他也有办法看到这本书。那视障者怎么看呢？当然就是有些视障者他会用点字的方式，也就是用手去触读。嗯，对，所以我们这本书呢，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同时结合了有点字。一般的文字，然后还有一些图像去帮助大家阅读，所以就是等于是结合了点字、文字跟图像的双视图书，不管你是明眼人还是视障者，其实都可以有办法去阅读相关的资讯。
嗯，其实说到做点字书，我想其实一般人真的平常很少能看到点字书，欸，那做这个点字书有什么撇步吗？
哦，做这个点字书他遇到的困难跟问题其实还蛮多的。嗯，就是在台湾来说的话，会使用点字的视障者其实也比大家预想的再少一些。
哦，为什么？
因为点字这个本身是需要去学习的，不是说你天生你生下来就是视障者，你就立刻摸出来，就是没有这种事。嗯，对，那有些视障者他可能是后天才发生的，或者是说他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他才变成视障，那他可能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接触过点字的学习的机会。嗯，所以其实在台湾的目前的使用点字的人呢，只占了视障者的10%到11%。那在做这个点字的过程中呢，我们当然就是要考量到说，诶，我们做这个点字的高度跟凸度，它能不能摸得到，或者是它能不能读懂这个字的意思。嗯，那点字这些都是有一些规则性的。嗯，所以我们就是会按照就是台湾点字的一些规则，然后去拼出这些字之后，那在印刷上面都需要去特别的去留意。那在印刷的部分呢，其实会有很多的印制方法，像是网版印刷啊、凸版压印、数位喷印等等的。那这样子的方式呢，它可能会影响到点字的高度，还有印出来的一些效果。所以我们其实在制作这个点字书的过程中，我们就先做了不同印制方式的打样。那打样完之后呢，我们就实际拿到了启明学校以及国立台湾图书馆，因为国立台湾图书馆呢，他们本身就是身心障碍的专责图书馆，他们有视障的很多的资讯服务，那里面有一些视障的馆员，我们就邀请那些视障馆员以及启明学校的师生协助我们去摸摸看，
大家摸起来，
对，这些书到底那个点字的高度他们摸得出来。哦，那经过他们的去测试之后啊，我们就调整那个点字的印刷的方式跟高度，那确保说他们真的是可以摸得懂的，那我们才去做大量的印制。
而且其实这本书算是一个精装版，欸，
是
这个成本应该很高吧？
是的，这个成本真的非常的高。对，所以呢，我们其实应该是说在做点字这件事情在台湾比较没有那么常见，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成本真的很高。嗯，那它使用的人刚刚听起来好像其实使用
也不多，欸，
也不多。对，
那为什么还要做？
对，这就是重点了。就是我觉得呢，这个我们当初在考量要做点字书的时候，其实也很多视障者跟我们反映说，欸，其实你们可以考虑用有声书，或者像现在，嗯，像我们现在在录
Podcast。
对，没错，或者是说做成网站让他直接去语音读出来就好了。可是为什么要做点字呢？这件事情呢，一方面当然是我们自己觉得啊，点字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嗯，那我们中心就是会蛮喜欢去挑战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事物。对，那再来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们有跟国立台湾图书馆合作。嗯，那国立台湾图书馆的馆员其实有跟我们讲说点字书是真的不常见，可是其实就是它还是有使用的族群。那因为这个成本很高又不常见，那就是大家都不太会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嗯，可是这样子的话其实等同于你就剥夺了这些族群他们阅读的权利，那他们就丧失了阅读权， 然后资讯也没办法获得、
嗯、
所以我们基于说其实阅读权是应该是大家都可以享有的，那资讯也应该是所有人都可及的，因此我们才会觉得说做这个双式图书是有它的必要性。
那再来就是其实你打开这本书会发现哦，这个颜色也蛮特别的这个选色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哦，在选色上面的话，我们当然会去考量到说有些视障者他并不是完全看不到，
对，
他可能只是对于色彩的辨识比较薄弱一点、
嗯、
或是有些视障者他是比较容易畏光的，
嗯，
那我们在色彩的部分呢，我们当然就是有考量到就是色彩通用设计的原则，
嗯，
那以这本书来讲的话，我们会选择就是对比度比较高一点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在纸张的材质的选择上，我们会选择尽量不要去做反光的，对，所以就会看到说哎，这本书的话它可能是以绿色红色黄色跟黑色为主，然后是以白底的方式去呈现，
嗯，
对，那总之呢它在颜色上面我们都是有去考量说视障者要怎么样在读那些图文的过程中是他们最容易获得资讯也最不会觉得有障碍的方式。
嗯，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哦，光是对于眼睛不方便的族群其实就分很多种不同的人不同的状况，那怎么样去适应其实真的是要我觉得是要真的很通盘的去考量所有的状态哦。除了为我们这些视障者提供一个方便的阅读的防灾手册啊，我们也对于这些肢体障碍的朋友听觉机能障碍的朋友去设计了两款万年历哦，这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自己看到其实超级爱我就把它收藏了。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本有多厉害，它有获得那个联合国2023年无障碍计划奖的奖项来肯定的。这本万年历到底多厉害呢？有什么样子的亮点跟特色？我们请玉萍来跟我们介绍。
好的，所谓的防灾万年历，大家听到万年历应该会先有点疑惑，什么叫做万年历
就是每天都可以用的啦、
欸、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对，它呢就是我们在万年历当中我们设计就是每个月最多的话
31天，
对，一到十二月最多就是31天
对，
所以我们这本万年历呢它其实就是做成31页，那等于是说每一页就代表一天、
嗯、
那今天如果你看到的是7这个数字，就是假设说今天是7号的话，那你就是翻到7，然后你就可以阅读这里面的这样子的内容、
嗯、
那明天是8号，你就翻到8，那他就会看到8号的内容。
这叫什么？叫做一天学习一点点。
没错，就是这样子比较轻松大家一天学一点点，那这个月过完之后呢你又可以再从头开始的学习、
嗯、
那上面我们也没有特别标注说星期几，然后也没有标注年份，所以就是说你今年学完了，你明年突然某个月你突然想到了，你又可以再翻开这本桌历，然后去找出相对应的日期去做学习，所以每一年都可以重复的使用，它才称为是万年历。
哦，那一天学习一项灾害管理的知识到底都要学些什么呢？
哦，我们这个内容呢主要是依照灾害的时序去做分类，就包含了灾前的准备、灾时的应变、灾后的复原。那除了灾前准备、灾时应变、灾后复原这三项大的主题底下会有一些相关的小小的策略之外呢，我们后面也放了就是有关于重要的一些资讯的表格、
嗯、
或者是说一般民众或是你的亲友家人要怎么样正确的去帮助身心障碍者，我们有把这些策略放在里面。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一天都学习一点点简单的知识，那这些知识都是跟你的灾害管理有关系的。譬如说你可能是在某一天会翻开这个是紧急避难包、
嗯、
这一页就会教你说紧急避难包里面应该要放哪些
什么。
对，没错，那可能翻到后面一点的话，就是后面的表格它就会有一个表格是提醒你说哎，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紧急避难包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有带到了，
有没有过期。
对，因为紧急避难包其实我们建议是每半年就重新的检查一下、
嗯、
尤其如果里面有装水跟食物的话，食物总是会过期的。
对
对，或者是说有的人可能会装一些电池等等的，这些可能会有有效期限的，就每半年检查一次、
嗯、
那这本万年历里面呢就是每一天会教你一点点的做减灾的应该说灾害管理的相关的内容，帮助你面对灾害的时候可以保障自己。
其实我觉得每天花一分钟啦，像现在我们常常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用到这样子的东西哦、喔。那再来就是很想 问的是说啊，灾害管理策略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嗯，刚听到策略两个字大家都觉得
好难，
对，好像要规划很多，好像非常的困难。其实在我们防灾万年历里面，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简单的小秘诀，或者是简单的做法。譬如说呢，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举例来讲，像921地震，大家除了知道地震摇晃很大之外，应该也有发现停电了，全部都是黑的，
真的。
那对身心障碍者来讲啊，辅具是很重要的东西。譬如说以肢体障碍者来说，他的助行器拐杖或者是轮椅对他来讲就是很必要的。
对，
那如果是对听障者来讲，助听器就是很重要的。
嗯，
可是921应该是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发生在深夜的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
一片黑。
对，睡觉的时候其实听障者他不会把助听器一直戴在耳朵上，他们睡觉的时候会拿下来。那在停电之后，一阵天摇地动之后，你需要离开你的寝室，那你必须要带着你的助听器，可是在黑暗中你可能一时找不到助听器。对，那我们在防灾万年历里面呢，就有做一个小提醒，就提醒你说，欸，其实你平常就是助听器睡觉前要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下面放个止滑垫，避免它地震晃一晃之后就掉下来。
哦，
然后再来就是助听器的外盒可以先贴上发光贴纸，
听起来跟我的眼镜该放的位置是一样的。
对，所以你平常其实如果你很需要眼镜的话，
真的，
你的眼镜盒外面你也可以贴个发光贴纸，停电的时候它就会发光，你就很可以很快速的找到它，那它就可以带着走。其实它万年历里面讲的策略呢，都是很简单的面对灾害的做法，就不要把它想得太困难。
哦，这蛮重要的，因为像我自己就大近视，所以刚刚你一讲到，我就立马想到，我的眼镜应该也这样子做。
没错没错。
其实我们其实有提到说啊，不止成平时期要无障碍，紧急危难或者是遇到武装冲突，现在真的是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会来嘛。那人道紧急的状况啊，或者是自然灾害的时候呢，身障者的人身安全也需要受到保障哦。这样子的权利是规范在我们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11条当中哦。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自己不是身障者，我们要怎么去了解这些身障者他们的需求，然后去做出比较觉得确定啊，或者是真正实用的防灾建议呢？就我们刚刚讲到说有跟很多身障者来一起讨论，那是讨论了什么呢？
我们这本的应该说我们出版的这些产品呢，其实我们都会是先去参考国外的相关的做法。那我们参考的就包含了美国、日本、加拿大跟纽西兰他们提供给身心障碍者的防灾策略，那同时再去补上说我们过去可能国内遇到的在灾时的一些相关的经验。那我们会去跟身障者讨论的部分，就是我们先有了一个初稿之后，然后就会把这个初稿拿给身障者看。那举例来说的话，就是像日本呢，他们可能在他们的手册上面提说，可以针对身心障碍者做识别的三角巾，然后请身心障碍者他们就把那个三角巾披在身上，
对，
或者是挂在脖子上。那进到收容所的话，可能方便收容所的管理人员一眼就知道说这个人是身心障碍者。
这个收容所当然是我们遇到比较紧急状态的时候需要逃难
去避难
到的一个场地了。
是的，没错。对，那针对这样子的，就日本这样的做法，但他们是方便就是收容场所的管理，因为有一些身心障碍者其实你从外观看
不
出
来，
譬如说像听障者，你可能就不知道他是听障者。对，那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三角巾可以辅助他们，让他们可以快速的知道说，这位是身心障碍者，他可能需要一些协助，那也可以辨识说他是什么样的身心障碍者。可是这个做法呢，我们自己看了就觉得好像煞有其事，觉得可以这么做，可是又觉得台湾人真的会想这么做吗？真的会想要就是别一个这个东西在身上吗？
连那个孕妇贴纸都不见得想贴
了。对，没错。对，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有跟身心障碍者他们去做讨论，就有询问他们说，我们看到国外有这样的做法，那不晓得你们对于这样的做法会是什么样的角度，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灾害的时候你们会想这么做吗？那身心障碍者他们就会就他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他们认识的其他身心障碍者的回馈，那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会觉得这个做法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会觉得这好像被标签化了。
对，
而且有些身心障碍者他觉得我其实是比较想要靠我自己的，我并不是想要让人家同情我，或者是要主动的提供我很多的服务。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去转换，就不会直接把国外的内容就是放进来这样子。对，
所以其实每一种障碍别啊，你们都会有就是去找到这一些确实的族群哦，然后去跟他们做沟通，对不对？
没错，像我们就是针对这三个障别啊，就是包含了肢体障碍者、听障者跟视障者，我们都有去找寻就是身心障碍者本人。对，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总共有22位身障者参与我们这三本手册的出版的内容。那除了身心障碍者本身之外，我们也有找了一些 NGO， 包含像是说爱盲基金会啊、幸福基金会啊、伊甸蒲公英听语协会、中华民国听障人协会，然后甚至启聪学校、启明学校等等。那透过这些比较专业的身心障碍者团体，他们给我们相关的回馈其实也是蛮多的，那可以帮助我们说就是在整个身心障碍的灾害管理策略上面的内容更加的精准，更符合身心障碍者他们的需求。
其实我刚刚就想到啊，我们这个防灾避难包里面嘛，紧急包里面有时候准备的还不只是只有人的部分呢、欸。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会需要一些导盲犬啊，那可能还连狗狗的食物也要特别准备耶。
对，没错，所以就是针对导盲犬的部分，我们在防灾小精灵那本手册里面，我们就特别有一个主题，就是针对导盲犬它应该要携带的物品，我们就有提供相关的策略内容，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参考看看。
毕竟狗狗也有吃饱的权利。
对，没错，而且就是大家会想到，哎，导盲犬，就是不知道主持人你知不知道，除了导盲犬之外，还有哪些身心障碍者他可能会有相关的辅助犬只？
好像耳朵不方便的好像也有耶、欸、
对，就是哎、欸，这个你还蛮厉害的。
还有精神类的，
对，没错，有一些是陪伴犬，那包含像是肢体障碍的陪伴犬啊，或者是说导聋犬，这些其实在台湾也有，只是它数量蛮少的。那刚好提到说我们其实都有找身心障碍团体就是提供我们相关的意见回馈，那我们其实也有针对身心障碍团体呢，就是除了防灾万年历里面的内容之外，我们可能想到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也会询问这些身心障碍团体。那譬如说我们当初在访纲里面就有问到，就是蒲公英听语协会或者是中华民国听障人协会，问他们说，哎，有关于导聋犬我们在国外的文献有看到，可是在国内我们对这个不太熟，那想说他们是相关团体，所以或许问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得到答案。那当然因为他们管理的事务其实也蛮多的，所以可能对这个东西他们也不太了解。对，那没想到就像蒲公英听语协会的理事长，他就特地打电话去屏科大、就是关于这些就是辅助犬只的教育的学校、对，然后他就打电话过去询问，然后就得知的就是其实台湾的话目前有2只导聋犬他们是有在服务的、那现在服务状况是因为应该是说他们的主人也不是很希望被打扰，那只知道说、现在目前台湾其实是有2只导聋犬正在服役当中。对，那接下来屏科大他们持续在做培育的是比较算是陪伴犬的这个部分。那这些的话也是透过就是跟身心障碍者的团体他们去做访谈，我们得到回馈。那我们也很感谢身心障碍团体非常重视就是跟我们这些访谈的机会，他们也去做了很多的功课。对，我就自己觉得哎有点不好意思，应该这个功课是我们这个研发单位要做的。对，那但我觉得就是这种是一种互相鼓励，然后当他们觉得我们很重视这个议题，然后会为他们这样的族群带来比较好的一些权益的提升的时候，他们会很投入，那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回馈当中去精进我们研发的内容，让这些内容能够更符合这些族群想要的方向。
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自己能够尽力尽一份心力的这个范围哦，然后一起来帮助然后完善这整件事情哦。听懂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们联合国减灾办公室哦，2015到2030哦，有一个仙台减灾纲领哦，第7段里面就有讲到说呢，要订立一个以人为本的灾害风险预防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想要以人为本呢，我们当然就要邀请足够多元的族群哦一起来共同讨论，所以呢当然包含身障者啊，那这些创意的宣导制作啊，其实哇这背后都访谈了非常非常多的族群哦，包含我们的身障族群，依照他们实际 需求，然后呢反馈，一起来订出来的这些内容哦。而看到生长者防灾的需要，为生长者打造防灾手册万年历，也是呢在实践我们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第42点哦。各部会应该将主管业务涉及两公约的案例一起编制呢，成为训练教材。同时呢，我们防灾万年历和防灾小精灵哦，更是我们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第3章第5节第3项获得资讯可及性讲到的为落实资讯平权所做的努力。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无论是全球性的气候变迁啊，或者是说呢地球另一端尚未结束的这些战争，又或者呢人在家中坐楼突然就塌了，这些时事案例哦，其实都让大家深深感受到说紧急避难的这些事前的准备啊跟防灾的重要哦。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灾防科技中心玉萍的分享哦，让大家可以了解许多专业的防灾知识以外呢，也提醒我们呢、要对周边生长的朋友都要多一分的关心跟关怀哦，因为他们的人权保障都需要你我一起的努力。那今天非常谢谢咯，人权搜查课，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